判。刚讲到，我不喜欢共产党，不管你是红色共产党还是绿色共产党，因为红色共产党跟绿色共产党，跟我们讲不问是非，然后可以你要指鹿为马，我都非常的厌恶。那我们看到了童子贤，童子贤非常妙是。本来认为说，哎，他跟赖清德关系非常好，只要他说 yes 的话，现在的行政院长应该就是他哦。他说，哦，因为呢，他非常关心台湾的产业发展。我们现在不知道往 AI 吗 ？AI 的话就需要很多的电力。那台湾现在的电力来讲，我们可能需要核电。他就提出他的主张，没有想到，哎，连童子贤都被塔绿班出征了。
宝杰哥，今天的重点第一个叫做童子贤晚上睡不着，他在做图卡，这他自己做的哦。是他做图卡，
他自己做的。
对，他跟他讲说：“我真的说错了吗？我来做图一下。欸”试着要跟大家说明，
他是大老板哎、欸。
来，我先讲
上千亿的身价，
好，
半夜不睡觉做图卡。
为什么做图卡？因为他被出征了，他被很多人骂说你在讲什么，闭嘴，不要再讲了。那他讲什么？他先前上了谢金河的节目，讲什么？他说台湾其实哦，核一跟核四把它铲掉以后呢，直接用芬兰的 OL3， 哎，那我们就大概一度三块多块的这个钱就很好了嘛。
啊、
你看，像风力发电、火力发电，还有水，还有太阳能板发电，都在五块以上嘛。所以呢，他说这个三块都很好。讲完之后，大家都生气了，台派生气了，独派生气了。反核派生气了，联合能电厂核四厂长王伯就生气了，他说我们核四很好，为什么要铲掉？所以他被很多人出征。宝杰哥，你要知道哦，因为童子贤讲话是有代表性的
哦。
你有没有听说过，原本我们的行政院长除了卓荣泰之外，赖清德总统据说有问过童子贤要不要？对不对？
听说如果他当时讲 yes， 就是他啦。
好，那所以大家就是说，童子贤跟赖清德总统当选人是哎有关系的嘛？都要当行政院长的讲话应该是有代表性。第二个，其实中国时报把这个做成头版。当时他讲完以后讲说，童子贤都想说要沿用核能的话，没问题啊啦，五二零又赖总统一定会用，所以把童子贤讲的话当成是赖总统出来放风向球，赖清德准备要沿用核能，沿用核三跟这个核二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答案出来了，根本不是，因为吴思瑶骂他说，哎，国家的这个哈能源真的是你说了算吗？庄瑞雄想说，拜托好不好？我们屏东核三你要把它干嘛沿用？我们是次等公民吗？然后呢，这个洪山还讲说，当初不愿进中央厨房，就说你根本不进来当官嘛。现在讲什么风凉话，有失风范。讲完之后，大批的网友不知道是谁跑去骂他，不懂就闭嘴啦，弄到他半夜不睡觉，睡不着。
说
对，
童子贤说被攻击到睡不着。
好，那童子贤睡不着也不是忧虑，他想说，我总要说服你嘛。观众朋友，现在进到童子贤说服时间。他说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不是2024年吗？那我们去年的核能大概占6.38%，这是现在的状况。观众朋友，你看这是其一。可是他说不要这样，因为世界各国都不是这样啊。美国核能占多少？同样都是2023哦，他这是数据哦。欧盟跟美国跟台湾嘛，台湾的核能6%，美国核能多少？18%，是我们三倍啊。美国人都广工哦，美国还要用核能啊，所以台湾人不要反核。欧盟呢？欧盟用更多，23.3%，除了德国少一点，现在开始恢复，还跟法国买，我们跟谁买？所以他说我做这三个图，大家能理解了吧？完全不理解，
还不理解？
对，
谁管你、啊？对，台湾现在没有政策讨论，你不要在台湾很多人骂共产党。台湾现在我讲，很多人的本质跟中国人本质一样，
因为他是工商业界的代表，他认为台湾第一个，我们2050年如果不用核能，宝杰哥，我问你，有可能排碳能够近零？那个、
不可能吗？
不可能，
不可能。
除非我们把一个台北市大小的那个面积，通通全台湾三分之一都用太阳电板，因为你今天要排碳，那你今天火力发电厂，不管是天然气或者是燃煤，都会排碳。那你要降低排碳，要碳中和，那就不能火力发电啊，不能火力发电又没有核能，所以只能盖台湾三分之一通通都是太阳能板哦。他说这怎么可能？所以我们必须使用核能。第二个，我们现在核电啊、台电是不是亏了3000多亿？亏了3000多亿，如果你还继续不用核能，核能比较便宜嘛，那你就会继续亏钱。所以为了我们的经济发展，为了供电的稳定，为了我们要2050年的这个好排碳要碳中和，你就不可能不用核能。讲完之后呢，还是被出征。
就谁这些人哪管你讲什么？
他就是要童子贤不要再讲了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他说台电这两年会亏钱，是因为俄乌战争。那你会一路达到2050哦。第二个，2050要碳中和，对不对？宝杰哥，我今天的这个论述要结束了哈。2050谁是总统啊？谁知道啊？
谁管你啊？
所以呢，这个总统这边也就4年8年。
2025飞鹤家园，他今年就下台了。
所以即使
关他屁事、啊。
好，所以即使童子贤，好，童子贤，你的失眠是没有代价的。即使你做了这么多的图，论述的有理有据， 但是现在台湾不要核能，他就是不要。而且从这件事情看得出来，民进党已经开始出手骂童子贤了。所以童子贤讲沿用核能这个事情，是帮赖清德放风向球的这个方向，显然是错的。
不对，而且他讲得非常清楚嘛，你要近零转型，你要建置40吉瓦的这个绿电，等于12.8个台北市政府，哎。12.8个台北市的面积这么大，你要把光电板铺满。那有人讲说，那我现在核三厂不要核电了，那我先把核三厂周边全部都铺满光电吗？他说，你知道我把核三厂全部铺满光电，那跟核三厂的发电量相比是多少？你知道吗？不到百分之一。
所以其实他是用数据，用这个理性的科学告诉你
是
这样。
他之前讲哦。台电你一年亏的，而且你台电是有隐藏成本，因为你要把中油买天然气跟煤的这个亏损也算进来。如果这样讲的话，台电一年的亏损等于我们一年的国防预算。
对，
我们现在不是要抗中保台，我觉得我最不理解是，你要抗中保台，你钱都花在哪里？花在这种去买天然气、买煤。第二个是我一直觉得天然气是非常危险的，天然气的储存槽还有天然气的运输，你是给中国最好的机会，我都不像，我都觉得怀疑说这些绿共里面根本很多人就是共产党嘛。
所以其实。童子贤虽然很理性务实的用数字算给你看，台湾将会铺满光电板，台湾将会一年浪费
一点点逻辑，有一点点军事常识的人，你怎么可能说我把我的台湾的命运压在天然气呢？
好，那宝杰哥，你要回过头来了，你现在全部讲完了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是，关键人只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有三个字，就叫赖清德，还不是郭智辉啊。赖清德总统愿意用核二核三，马上就开始沿用就好了。
谁敢啊？
不愿意，对，
越绿共哎、欸。
好，那所以，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，今天晚上必须明确告诉大家，原本很多人看到童子贤已经接二连三的讲说他支持核能，很多人都以为说这是赖清德总统叫他去讲的啦，放个风向球我就可以解套了。没想到他现在被攻击到晚上睡不着，你就知道其实反核派的人并没有任何的松口。然后赖清德总统方面，哎、欸，我也去问啊，他没有要用，他说我当的是4年的总统。这4年当中，没有 SMR 的成熟技术，没有处理核废料，就不会使用核能。所以童子贤的这个哈梦想，希望台湾能够沿用核能，或者是学芬兰的 OL3， 让台湾的发电的成本能够更低，然后不排碳，而且呢还可以稳定供电的这个想法，其实目前看来政府是没有要采用。
好，是哦。刚才讲是，我不喜欢共产党，我不喜欢红共，我也不喜欢绿共，我讨厌共产党，真的你可以鸡飞城市，你可以指鹿为马，而且你完全是意识形态，哎，哪有说这个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，天大地大没有党的来的大，那你完全把党的意志放在你的前面，而且这些人都胡说八道，甚至还在台湾有人可以出卖自己的哥哥，有人可以出卖自己的爸妈，有人可以出卖自己的朋友。什么人都可以出卖，你是跟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？那台湾到处都是绿共，而且我觉得更妙的是，那台湾可爱在哪里？台湾可爱就我们有言论自由，爱怎么讲就怎么讲，我爱怎么骂就骂，不行不行哦！你现在随便乱讲话的话，啊、我跟你讲，那些人就出征了，就跟那个石狮魔一样出征了。
不过呢，在台湾呢是只有被出征，但是在中国会被制裁，这还是不太一样。但是我必须说，因为我自己也是
我觉得快了，
我自己也是受害者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最近在网络上发烧了，为什么今天才有媒体来采访我？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世忠哥啊，又有人这个，因为呢你的关系呢，然后被诈骗了几百万，然后他说他要告我，怎么之类，一来讲我为什么？因为事实上我们身边诈骗太多，那我们也在节目上讲说，哎、欸，诈骗那么多，哎、欸，麻烦政府好好用，好好做力，做使一下力嘛，速发布，然后是很多政府单位赶快使，但是没有办法，那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人会在网络上抛出说他被诈骗的这个故事。那最近最有名当然就这个嘛，所以他就说，他就直接指控台湾就是个诈骗天堂，然后他讲了说，哎、欸，他。”76岁的老爸，其实这个案挺说差不多，在赖加入所谓操盘人的这个群组，那加入操盘人的群组就说，哎、欸，你挥一笔钱来之后，哎，我们在你这里面赚了很多钱的时候，你要拿出来之后，请你要再拿更多的钱，因为他没有更多的钱，所以他就拿房子去抵押，拿房子抵押之后呢，后来这个房子呢，想当然的就被骗走了，被骗走就这个样子，然后他发了这个文章，发这个文章他又说了，哎、欸，我应该这个什么这个，难道安分守己、辛苦工作的人民错了吗？诈骗集团猖獗。不法分子利用科技和网络来欺骗老人家，政府都不顾吗？他这样指控之后，哎、欸，就
完蛋了。
对，因为他讲到政府都不管吗这几个字，好，就于是呢，就开始大家开始找之后，你看网络上就很多，说你看，哎、欸，你看他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子，那有另外一篇文章是这个样子，他说。根本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贴文，而且他就说这是不是同一个账号，而且这是不是农场文？而且后来我们这个警方证实说真的有这件事，
真的有这回事，
真的有这件事。然后那个 po 文者他也出来说，他说啊，我是用了两个账号去分享，就没想到原本只是想要分享一下，就没想到引起广大的这个所谓这个回响啊。 那连带什么他们家人什么一样都被一样被肉收，跟我们现在家人被中国大陆惩罚一样，他们很多家人被发被那这个骚扰，所以他觉得说啊，他要出来说一下这样一个情形，所以我在讲嘛，哎，这也是批评一下，就没想到被人家疑似说啊，你是创作文章，然后刻意要打压政府。
以前我们的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曾经讲过，台湾是一个举世滔滔的幸福之地。我以前每次看到这些塔利班，我每次看到这些绿共讲话，我都很想怎么样？你干脆住在北韩，北韩讲，哎，北韩有个口号哦，我们是最幸福的国家。
哎，对，宝林哥没错，北韩真的把这件事情做到了，北韩真的做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最近北韩呢有一首热搜歌曲，严重的威胁到 Taylor Swift 在抖音上地位。宝林知道为什么吗？原本 Taylor Swift 都是霸榜在抖音，他的歌曲销量排行第一名，结果没想到北韩也推出了最新的歌曲，而这首歌叫做 Friendly Father， 就是我们非常友善慈祥的父亲。猜猜看，这位父亲是谁？哎，就是我们的金正恩，金正恩先生，我的金正恩，
他们跳来跳去都在赞叹金正恩。哎，
虽然他每一句歌词，我随便念几句，各位批判好了。他说，我们现在来唱关于伟大金正恩的歌，我们来吹嘘金正恩，我们友好的父亲，他就像天，就像地，我们全心全意跟随他。我各位再念不下去了，我要吐了，好不好？反正呢，整首歌都在金正恩，金正恩，整个所有的画面，每一个人从所谓的飞行员，从所谓的劳工。所谓的寿星阶级，从所谓的小朋友都在跟你讲伟哉金正恩，而且这首歌因为很多美国人根本搞不清楚这个韩文唱的是什么，所以他们就在抖音上热搜广泛发布。结果你知道有一个美国人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因为的确流量很好，他说，但你知道这首歌歌功颂德的人背后是一个惨绝无人性的杀人魔吗？他说，这是你美国人现在根本搞不清楚状况。
是吗？哦，他是在美国的 TikTok 火红，
世界国际版 TikTok， 各位，你现在打开你的手机，搜寻你的 TikTok， 打 Friendly Father， 你就会看到满满的金正恩最新单曲 MV， 而且跟你保证流量比 Taylor Swift 还高。他们说干脆颁葛莱美奖给他算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他们觉得何其讽刺？因为当他们营造出他如此友善亲民的形象的时候，宝雷哥，你知道在北韩发生什么事情吗？枪决、杀人。惨绝人性，为什么？就最近呢，有两名哦，这种是我们讲的北韩的少女，就是少女能犯什么滔天的大罪？他说不行，因为这些少女他们看了什么？他们看了南韩的 MV， 他们看了南韩的影片，所以就被逮捕之后，你知道做了什么吗？首先是抓去劳改，劳改之后来就是各位你现在看的画面，当街枪决，而且枪决就算了，他不是说不行哦，不能偷偷摸摸的枪决，也不能夜黑风高来，就是现在
示众，
他找一堆人，还强迫大家说你。全部给我来看哦，我让你来看看，收看南韩 NB， 看南韩资讯的人下场是什么？直接枪决，而且这是谁受的旨意？是我们最友善父亲说要枪决的，好，最友善的父亲。但不是这样，更扯，因为过去金正恩他就是继承者。但今天他当成父亲之后，各位，他其实在政治上有个不同的意涵，就是说他已经从原本他伟大老爸的阴影当中脱茧而出了，他现在变成什么？他变成是整个北韩朝鲜民主的父亲，供了爸爸，所以爸爸会管你什么？不能乱吃东西。最近在北韩，你知道多离谱到什么程度吗？你看南韩的 MV 我还可以接受，卖牛肉，宝杰哥，卖牛肉被抓去枪毙，你觉得这件事情合理吗？
不能吃牛肉，不能卖牛肉，
不能，爸爸连你要吃什么都要管啊，你不能随便乱吃。
这个是号称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，就像我们是举世滔滔的幸福之地。
对他们不能吃牛肉，我们不能说有臭鸡蛋一样的意思，好不好？他最后就是因为有人去偷卖这个病死的牛肉，一样把这些香港人等全部抓了。通通抓去枪决，但你说牛肉不能吃，那到底还能吃什么？便当一个吃不饱，吃两个啊？不是，因为现在在北韩的街头，有无数的人都直接饿死在路上，所以他们讲这种景象，金正恩当然要用高压的统治告诉你，即便你饿到死，也不能违反我友善父亲的意志。
政治观点、独家内幕、国际趋势、财经焦点、重案解密、火线搜集。全方位爆内幕，话题不设限。我是张兆和。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，周六周日决战关键，等你来上线。